周的讨论将由我思静老师和江首席给大家带来关于商品、农产品、锯齿和有色的一些想法。啊，世界杯开打了，我们看到一个叫 calendar effect， 世界杯的日历效应。那这个词呢，来自于学术上可能更接近于 attention diversion hypothesis， 啥意思呢？注意力转移假说。它通过大家对于资本市场的关注来影响对于风险偏好的投票。赛事的密集期把全球的注意力从荧幕移到了球场，让金融市场参与度某种意义上的系统性的萎缩了一些。按以往的这个周期性规律啊，受世界杯期间的这种注意力转移，导致的日均成交量下降大概10%到20%，而且这样的状态可能通常在淘汰赛八强到四强这个阶段达到巅峰。那因此，可能我们能感受到的关键特征是，那些比较大的资金倾向于将建仓的时间避开比赛的密集交易窗口。换句话说，流动性可能在未来1个月左右不会那么明显的回暖回来，但这可能跟商品的基本面没关系。但这是我们后续值得去注意的一种市场交易的状态。好，拉回基本面，从通胀数据来看，五月份的美国 CPI 极有可能就是一个接近于年内峰值的关键时间点了。同时，我们看到，虽然 CPI 同比处在高位，但环比增速也在明显放缓。除此以外呢，当我们看到最近的核心 CPI 环比仍然维持在0.2%左右的时候，明显在表征着能源和部分商品因为关税引发的这个价格上行的冲击，它是一次性的价格冲击，而不是全面的冲击。对于服务业和非能源核心商品，不存在广泛的反倒。这我理解，某种意义上算一个好消息。通胀压力的峰值啊，大概率可能就过去了。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尾部定价有一些稍微的收敛，从而为风险资产和宏观定价的商品提供一些修复的窗口期。而最近中东地缘形势在预期上的缓和啊。基本面其实没有变，通行的船只数量也没有快速的走高，但仅仅是让预期有的缓和，可能也让这个星期周初和上周五以来形成的卖压阶段性上释放了不少。但是往后去做进一步的定价，那个大环境还在，就是高通胀还是有尾部风险然后 higher for longer。这是我理解对于未来商品需求的关键的一种压制。那美国策呢，反复被表示为通胀韧性比较强，降息路径不确定，甚至隐含一次加息的重新定价。这个过程当中，此前高歌猛进的风险偏好，实际在定价着 AI 资本投资、AI 的资本开支跟财政赤字跟利率，它不敏感。那所以一度形成了在资本市场的 K 型分化，但回过头来看，跟商品比较联动比较快的那些地产消费这些利率敏感部门已经看到很疲软了，然后需求收缩正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全球共识。比如说，虽然可能美国有储蓄财政撑着。但是像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的这个非发达国家现在压力其实蛮大的，因此现在商品来到一个 比较难以定价的时间点。一方面呢，市场关注通胀是否已经显著见顶，然后加息的压力是不是已经迈过了巅峰。即使啊做出了这件事情的判断，那后面那个时间判断是更难。就第二个维度，我们聚焦在增长能否接力上。坦率说啊，看不到很清晰的故事线索。因此啊，通胀端压力虽然可能缓解，能够本来构成利好，但是增长端预期不明朗和 AI 叙事本身这几个月以来到现在审美疲劳，让当前宏观定价的商品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方向性驱动。那比如以铜为例啊，供应约缩和需求的忧虑之间还在不断拉锯。我理解可能长期的多头想法不变啊，但是速度要放缓，得等待着那些宏观约束慢慢打开，可能也暗示啊这个超配的价值暂时没那么快的这个体现出来。再拉回来就是国内这一次，最近中国的5月份 PMI 在荣枯线附近。但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都有某种意义上的走弱，中小企业承压，CPI 减 PPI 出现温和上涨，但 PPI 的跳升多数啊是归功于能源化工的推动，它不是一个需求往上拉的过程。因此啊，在最近我们的关键的感受上看，比如以商品为例啊，此前的多头都是以算力金属。或者强产业逻辑，这里面 AI 的算力基建是一个关键的驱动。这种集中的多头的涌现，其结果就是代表商品的传统周期的、传统消费的这些商品被边缘化，然后流动性被虹吸。所以回过头来看，现在的这个商品看不到很明显的牛市，原因在于没有以往。最顺畅商品牛市所需要的需求拉动性的这种状态，那如果是一个关于供给约束的定价，那定价低落又会受到负反馈，拉回了，砸回了。那谁来做这个供给约束的定价呢？一方面是外生的消息来定量，第二方面是资金的选择性重估。这两者啊，其实都不是我们做啊基本研究能够事前推断的。再一个比较关键的话题就是，市场对于原油形成了用脚投票，当然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叙事啊。那可能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需求端看到了萎缩，霍尔木兹它可能够形成的原油供给的萎缩有1700万桶每日，或者1500到1700万桶每日。但当前我们关注到的原油的实际赤字。没那么大，可能在700万桶每日以下。为什么呢？需求被压缩了。啊，这是我们理解比较重要的驱动油价回落的关键原因。多数的这个主流机构啊，就可能包括EIA 或者全球的其他投行都在预估，最近我们观测到的全球石油的需求损失大概有。500万桶每日，这样主要集中在中东、中国和石化原料的领域，啊，这也可能也直接驱动了当前的油价，处在一个基本面其实并没有看到供给侧有很明显的变化，但需求的萎缩让价格处在一个弱势运行的阶段。除此以外呢，就是随着原油的波动率不断的抬升这个过程。让很多的主流的配置型的这个多头玩家开始倾向于收缩多头头寸进而让现在的价格持续的做某种意义上承压。所以有了这些我们基本关注，一方面原油的这个状态很难交易，另一方面商品的长期的这个宏观叙事，我们达不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即使要去交易。多头，但短期的宏观约束没有被打开，而市场又倾向于在供给约束上面或者资金选择上面做 做布局，这件事情又很难很逻辑化的做表述。所以我个人理解啊，可以阶段性的放弃我们对于宏观之于敏感宏观商品、敏感宏观基本面的商品的讨论，来来到一些我理解有意思的这个小而美的这个商品当中。其中一个呢，就是生猪。那我理解成现在的阶段性状态，全国的均价在9.6左右。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恰好是可能未来去驱动季节性反弹的这个时间窗口期。但是现实的局面是很过剩的，或者偏过剩的一个大逻辑。存栏基数很大，出栏体重比较高，贡品的累库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面去。因此，当前的猪的去化很难给予明显的这种富有想象力的这种状态，然后本身这个猪啊，它是一个生物质的那种资产，存在育肥的市场，它并不存在政策一刀切而出现立刻出清的这种开关。即使有这个散户或者低效能的养殖主体开始退出，但这个退出呢，这个速度又是比较缓慢的，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砸出来的底部。我们看到现在主要的一些重要的数据啊，比如说外购仔猪现在的利润虽然已经到了负的240元每头啊，但是可能从其他的这个关键的鼠标数据来做佐证，即使亏钱，头部企业也没有出现非常强有力的去化产能的这个动作，大多数的大厂的去存栏的规模在5%以内，让当前的去化幅度啊，处在一个有去化但是幅度不高的这种预期当中去。最近可能看到的关键线索呢，主要集中在饲料这一端、仔猪这一端和冻品这一端。猪料从5月份开始啊，正累计是小幅转正。那拆分来看，育肥料偏强，就暗示着当前的生产的强度是比较高的，但是仔猪料呢有些偏弱了，母猪料也在慢慢的降速，所以在看到改善，但是当期的压力是偏大的。第二就是仔猪，最近看到卓创的这个大厂直接贸易的这个仔猪7公斤的价格在246元每头，但是散户成交的或者中小厂在补栏买这个指数价格已经跌到200元每头附近了，换句话说，这里面会有分化，没有一致性的去出现养母猪亏钱的这件事情，而母猪现在还在赚钱的状态，也让大家对于未来这个去化的信心不那么足。最后一个就是冻品嘛，冻品现在库容率在28%左右，超过了2023年同期的水平。换句话说，后续的进一步去做冻品，拉动需求的现阶段可能的需求抬升，相对是有限的。就三重这个关键数据都在验证着，目前猪的去存栏是一个偏缓慢的过程。但另外一个坐标，我们可能看到是多晶硅啊，看到是鸡蛋。我理解做这样类比是值得讨论的，就它前提是不一致的，比如蛋鸡的规模化程度要比猪要低很多，同时蛋鸡的小户会很多，因此鸡蛋供给对于利润更敏感，但猪是相反的，它可能会有很明显的粘性，底部时间会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长，但可能也是正好是因为刚才我所叙述的这些个空头逻辑，它太明显了，太明晰了，进而可能会存在集体的预判的失误，所以我会倾向于对于远月的估值可以稍微乐观起来一点点。这个原因呢，分几点吧。第一点就是在当下6月份这个窗口期，可能后续还会有相对比较多的关于猪去产能、合理规划产能这些个会议的召开，能形成情绪上的多头变化。第二就是近期我们有关注到生猪的成交量、持仓量有一个阶段性的明显抬高过程， 这可能也有利于未来继续忽略现实的压力，而计价预期的可能性。所以合在一起啊，大概再叠加着季节性消费对于价格的上抬拉动，有望去出现一轮小级别的反弹行情。但这个反弹，我们可能也理解上方空间是有限的。如果增长的比较多，后续的淘宝的动能也会很明显的重新回归。所以，我们大概做一个比较长周期的想法，我们怎么去看待国内的反内卷？反内卷现在回过头来去看，它关键分歧不在于政策的倾向性，而在于反内卷本身可能面临比较多的瓶颈。不在于行业协会的号召力不够，可能来自于本身这件事情在国内的这个运行的规律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厘清。比如说当前地方财政可能还是把多生产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抓手第二就是地方的金融体系对于这些扩生产能。可能还存在一些比较多的金融工具供他们使用，比如展期、非标续接这些具体的金融的操作，让当前的产能退出不是那么快的去即刻的兑现。但再有就是很多行业的进入壁垒比较低，产品的标准化是高度搞标准化的，品牌溢价比较弱，技术代差也不大。因此，但凡出现了竞争，必然要收敛到成本线的肉搏。这个时候，所有人一起限产是帕累托的改进，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玩家的最优策略是别人限产，我不限产，进而这是一种囚徒困境，不合作才是均衡。这个可能是我理解当前的关键压力。再有就是。裁员成本很高，社保维稳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也直接导致去亏损产能。如果这件事情真由企业去做明显主导，但是地方财政和劳务工的家庭要分担这些企业把亏损继续运营的代价转嫁出去的实质压力。最后一点也可能也更明显，就是需求侧它没有。向上的弹性，当看到需求有天花板的时候，所有的供给侧的限产份额只会导致份额被对手吃掉，没人会相信今天减产的，明天可以通过价格的上行把利润给拿回来的这种预期，进而从需求这一侧可能也制约着企业的这个减产行为。所以回过头来看，我理解对于反内卷的后续或者反不当竞争的后续的政策跟踪演进充满着挑战，但也值得我们后未来继续关注。好，这是我今天大概的表达，总体的意思是我们可能现在从宏观的角度很难判断有非常强的趋势性的行情，进而可能又叠加着中东的诸多不确定以及资金的用脚投票。原油的负反馈正在演进，需求的破坏正在形成，油价也往下跌了。因此我理解可能比较好的交易思考或者交易路径在于一些个小而美、不依赖于宏观、不敏感于中东的这些商品当中，然后价格天然是安全边际，可以在一些价格相对偏低、仓单压力没那么大，然后负基差的状态也不是特别严重的品种上面去做一些个多头交易，这是我的表达。下面请思锦老师。
谢谢田总。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中信建投期货聚酯研究员李思进。那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聚酯基本面的一个情况。这周五的下午呢，伊朗官方媒体公布了美伊14点谅解备忘录系草案的细节，地缘风险也是有所降温，油价延续跌势， 那在周五夜盘啊，布油也是跌到了85美元每桶的这样子一个附近。那目前啊，市场上一直锚定的是在这个80美元每桶的这样子一个关口的支撑。未来几天啊，这个签署备忘录的概率也是在大幅的提升着，也是意味着战争将会出现阶段性的结果。但是鉴于原油生产端已经受到了实打实的影响，再加上美国原油库存连续去库的一个现实。油价其实是很难大幅的持续下挫的，而且也难以回到冲突前的水平。那化工品更是如此。那再回到我们聚酯产业链，自从5月27日 PTA 大厂联合减产的这个消息传出，聚酯产品价格已经基本先于原油调整到位。那即便海峡开放，前期积压的这种油轮仍然需要时间排队出港。加上后续的海运、卸货以及管道运输等等这些环节的影响，原料到厂将会存在明显的滞后，也就是说至少还需要2个月的时间啊。那在这种原料端不可抗力影响持续的背景下，月差方面将会延续正套的一个思路，也是建议借原油这个价格调整的一个机会，也就是借助市场情绪的下杀，等待布局上游原料的一个中线的多单。那关于聚酯自身的基本面，我们具体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PX。那 PX 方面的话呢，本周整体的一个供需面变动是不大的。那估值方面啊，虽然说近期的这个韩国和马来西亚个别裂解装置重启，带来了部分采购的一个需求。但是乙烯裂解价差整体是处于亏损的一个状态，导致开工不是非常的高，加上亚洲汽油的一个消费的旺季，对于石脑油的需求带动不足，整体上来看，需求侧的一个弱势仍然是在抑制着我们石脑油的价格的。EXN 修复到了历年同期偏高的水平，那 PX 和 MX 的一个价差啊，也是保持在5年同期的高位的，但是受制于原料偏紧的一个预期。短流程装置，我们认为提速空间是比较有限的。那此外啊，大家其实市场还是比较关注方清调油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其实去看这个海外汽油裂解价差是在走强的，那美亚甲苯和二甲苯的一个价差走阔，而且这一周的套利窗口又再次发生了打开的一个情况。虽然说啊，重现俄乌冲突时那种方清调油极端的行情的概率并不是非常的大。但是我们认为，今年的这种夏季仍然是可能会出现预期差，美国实际上可能会面临调油紧缺的一个情况，从而在成本端来推升我们 PX 的价格。5月起啊，我们就看到韩国方汀流向美国，那6月上旬这一次出的数据呢，依然是延续着这样子一个状态。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6月份的流向是否会陆续的增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供应端啊，中国 PX 行业负荷目前是在77.3%，仍然是处于历年同期偏低的一个水平。那目前啊，因为这个原料问题引发的 PX 装置计划外的变动还没有非常明显的显现，但是像东营威廉石化、氟化集团、盛虹等等的装置在后期都是有检修计划的，也就是说6月份的 PX 检修量预计将会增加。那即便海峡开放，前期积压的这种油轮仍然需要时间来排队出港，那再加上等等这种卸货、管道输运的环节的影响，原料到厂将会明显滞后，至少还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那在这种原料端不可抗力的影响下，我们认为 PX 的这个负荷将会进入加速的一个下降通道。那需求端方面的话呢，PTA 的检修量维持高位。相对于 PX 需求形成阶段性的一个压制，整体上来看，6到8月份 PX 将会呈现去库的状态。那综合来看，即便未来冲突达成这种阶段性的一个停火，油价也难以大幅的持续的下挫，那难以回到冲突前的水平。化工品更是这样，目前化工品估值从油价来推盘面的话，估值普遍偏低。那5月底啊，化工品已经基本先于原油调整到位。目前的话呢，PX 基差、月差整体是偏强的，那去库速度我们认为也将会进一步加快，可以借助油价回调的机会，尝试在8400到8600区域中线布局多单。那 PX 91月差呢，在300附近可参与正套的操作。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PTA。 然后 PTA 的话呢，本周啊 PTA 的供需面边际是在转弱的，供端受到台化兴业按计划重启的影响，PTA 行业复合增加了1个百分点，到达了67.7%，仍然是处于5年同期的低位的。那这么高的检修量啊，也是推动了我们 PTA 加工费修复到了历史的一个高位，基本上是近3年的一个高点啊。那受到个别大厂周五这个下午的时候有说这个重启的一个消息啊，将会导致 PTA 负荷整体显著提升。那周五夜盘的加工费被显著的一个压缩，市场预期供应将会增加，选择做缩 PTA 的加工费。但是我们认为啊，这只会延缓 PTA 现货流动性偏紧的到来。未来在这种原料端不可抗力的影响持续的背景下，PTA 实际负荷还是会处于下行的通道当中，而终端的负荷拐点已经显现，PTA 的加工费仍然存在上行的空间。那 PTA 的库存方面，它是高度集中于显性仓单的。我们看到的是，目前的仓单已经呈现了加速流出的一个状态。现货基差显著走强，那后期啊，这种现货流动性偏紧的概率是在大幅的增加的，预计仓单将会在2个月内消化完毕。那需求侧方面啊，这一周其实是有较之前有边际的改善的，新订单呢，商谈的氛围改善，终端呢也是在逐步的接受了高价的原料，制造端的采购与销售环比有所好转，部分的工厂投机性原料备货是有所增加的。那下游需求能否启动，我们认为将会取决于这种出口能否率先拉动需求啊。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那海外这方面呢，大家会觉得这个迪斯的价格是 OK 的，但是唯一的一个大家犹豫的点就是现在这一个高价的一个运费，同时大家的一致性的预期是这个高价的运费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啊，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出口的一个订单将会迎来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下半年的一个补库力度将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那目前啊，终端开工率低点已经显现，预计将缓慢提升。同时，受投机性备货以及刚需备货的影响，聚酯品库存压力出现了大幅的缓解。那当前啊，聚酯装置负荷已经处于历史同期的一个低位了，78.2%。我们认为，即便是大家市场上讨论这种高温限电的一个情况，它的负荷拐点也将会在6月下旬到来。预计 PTA 的6到8月将会整体呈现去库的状态。因此，综合来看，虽然油价下挫，但是参考此前特朗普施压盘面经历的这种压力测试，再加上美国原油连续去库的一个现实，油价持续下探的空间并不是非常的大。那而且啊，PTA 大厂联合减产将会继续从供给端给予价格支撑。我们认为可以借原油这个回调的机会，TA 09合约在5900到6100区间逢低建立中线多单。那 TA 九一月差在300到400区间逢回调做正套，那短期关注就是400附近的一个压力。那最后来我们来说一下乙二醇啊，那这一周啊乙二醇供需面边际改善，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个价格也是在走强的。那我们看一下国内方面啊，受到这个中石化武汉、海南炼化、四日邦，浙石化2期的油质装置停车检修的影响，目前的乙二醇的这样子一个行业整体负荷已经下降了4.5个百分点，到达了64.4%。那目前啊是接近4月初的一个水平的。那同时啊，国内缺油导致装置的一个降幅现象，我们认为在未来将会加速的显现。7月份呢，像部分的这种合成气质装置啊，比如说像新疆天冶、盐矿、正达凯等等啊，还是存在这种检修计划的。届时呢，开工率预计将会从高位显著回落，但是相较于油质路线啊，合成气质乙二醇仍然是具备成本优势的。这么高的一个利润，还是会促使工厂在检修结束后提升负荷生产。那另一方面，大家关注的就是进口方面啊，沙特部分的这个受损的装置在半年内还是没有重启的可能，中东进口运输受阻的局面难以短期改善。伊朗时隔2个月再次袭击以色列，而且伊朗的这个石化的综合体又再次发生了爆炸，进口缩量再次引发市场的担忧。5月份的乙二醇进口量预计将在15到20万吨。同时啊，我们认为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 中东这个美伊冲突啊，这个战争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那受制于环境的约束，存放超过6个月的乙二醇变色染罐的概率将会大幅的提升。这也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海上飘着的货源其实即便到港了，也很难直接去食用，需要等待其他国家货源转口，或者是从国内去采购我们油脂的一个现货。那韩国的乐天，或者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石油等等，这个禁洋装置在6月份已经开始重启，拜伦到港量预计将从6月下旬起逐步增加。需求端方面，刚才有提到啊，新订单商谈氛围改善，终端逐渐接受了我们高价的一个原料，部分工厂投机性原料备货增加。那受到贸易开票严查的一个影响，市场整体的这种持货意愿比较低，开票问题预计将在7月份有所好转。乙二醇港口库存，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加速的一个去化，社会库存去库格局至少延续到2季度。因此，综合来看，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运行，国内合成气质装置提升负荷，短期内进口缩量造成的缺口仍然难以弥补。进口缩量已经使得现货流动性收紧开始显现，止货月差大幅走强，市场高质量的这种油脂货源偏紧，7月份面临流动性偏紧的概率大幅提升。乙二醇9月期价在4350到4450区域支撑有效，我们建议是回调买入为主，压力区域是在4800到4900。那乙二醇9月正套可以滚动进行一个操作啊。那以上就是具体方面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有请技术首席分析师江总来带来有色市场热点分析与展望。
哎，好的，这个各位嘉宾，大家，尊敬的这个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是中银研读期货工业品研究员江璐。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来分享我们最近的一些这种行情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几个品种需要特别去关注，第一个就是氧化铝。氧化铝应该说从整个消息面来看，或者说从整个市场的这种博弈来看，就6月9号我们看到铝土矿的信息，就是几内亚的这种矿业部计划于下周公布这个铝土矿的这种配额文件的这种配额问题的一个详细文件。那么受这个消息的影响，我们看到最近应该说整个氧化铝的盘面是持续的这种收阳。那么从整个基本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第一个就是近期几内亚的这种矿池价格是持续的这种小幅反弹，整个市场的这种成交价格是在70美元每干吨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对应的就是09合约的这种成本支撑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潜在的这种利多就是关于山西持续强化这个非煤矿山的这种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的这种排查整治，所以说受这种影响的话，应该说。所以说，我们受到这种影响的话，应该说部分氧化铝生产企业运行会受到这种影响，预计影响的这种数量是200万吨左右。啊，这是第二个。所以说，我们总体评估下来的话，我们认为整个的这个后续关注的就是几内亚的这种政策出台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我们建议氧化铝还是以这种短多为主，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这个多晶硅这一块，多晶硅的话是在这个6月10号整个。我们看到产能出清的这种预期，引发了就是整个尾盘的这种行情。整个尾盘是传出了一个光伏硅料企业协商控产淘汰这个落后产能的这么一个消息所以说我们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应该说截止到这个基本面的一些信息来看，就是截止到2026年5月份，整个这个多晶硅的这个全行业开工。是只有这个34%的停产产能占比就达到了这个66%，即便考虑到这个西南厂家的这种后续的陆续复产，我们预计这个26年7月份整个多晶硅的这种开工，也只能达到这个46%，就这个数据。那目前整个行业的一个在产产能的话，是多数都为近年的这种投产的这种技术成本比较有优势的这种产能，所以说我们预计如果要进行这种产能出清的话， 它很难影响这个在产产能，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可能以停产的这种落后产能退出，它很难对于有效的供给的这种产生实质性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应该说目前整个基本面这一块来看的话，它现在还不足以支撑，就是现在还缺乏这种强有力的一些政策去扭转整个多晶硅的这种基本面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整个多晶硅的价格的话，应该说会这个反弹的这种空间其实是比较有限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白银这一块，白银的话我们看到近期的这种贵金属的板块是持续的一个承压外盘经营，也是均到了这个技术的一个支撑位，而且铂钯这一块的话是跌破了这种年内的一个低点啊，整个市场对于这个贵金属目前是处于牛市的中局，还是说这个就是这种终止的这么一个问题是充满了一个疑惑。但是我们认为啊，就整个贵金属而言，我们认为整个往下走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我们认为逻辑第一个，如果根据整个全球股票市值和这种全球黄金 ETF 整个投资持仓的总市值来代表整个权益资产和贵金属在整个全球资产配置中的这种配置趋势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就是目前整个贵金属和全球的这种配置资产它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一个同步趋势，也就是说如果这种全球的这种配置资产还是在往上走的话，黄金为代表的这种 ETF 的这种实物持仓还是会随之上行，这是第一个大的这种逻辑，就配置这一块。另外一块就是整个央行购金的这种趋势并没有变化，我们看到整个四月份以来整个中国的这种央行还是在加大这种黄金的一个储备，所以说我们从以上两点我们的这种对于整个贵金属这一块来看的话，应该说往下走的这种空间其实是比较有限，我们建议还是关注这种做多的一个机会。好，我今天我就分享到这儿，那么